Hello， 欢迎回到你不要对号入座。这个消失了两个礼拜，那很简单，就是跑出国玩了。这个带着全家大小出国去玩了一趟，那也就去这个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嘛。对，啊是这样，就是好，大概是年初的时候呢，这个我老婆就在上网查机票。你知道他们在做旅行社的最喜欢的就是上网看一下机票，然后偶尔发现一些便宜的机票啊，然后值得去的点啊，就会想说要不要来规划一下这样子。所以他就问我说，哎，要不要来安排一下去个日本。那因为他同事才刚去过这个熊本这个地方回来，然后就说，哎，蛮适合带小朋友去的。然后他的同事也是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跟我们小朋友差不多年纪大，所以就会觉得互相的分享一下可以带小朋友去哪里玩。那有一个行程是这样子，是到熊本的一个这个郊区，有一个阿苏火山，在当地的一个活火山哈。火山那边呢，这个阿苏火山呢旁边有一个这个动物园，一个很像六福村的野生动物园，然后里头有很多的动物这样子。那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动物园很特别，就是它有一个行程很酷，就是你可以到那个动物园的这个山顶，它慢慢爬坡上去，走路到一个小山坡的上面，然后呢可以搭这个园区有这个私人直升机的服务，然后也可以搭这个直升机，然后他会带你去绕一圈，然后呢去看这个阿苏火山。对，很酷哦，搭直升机去绕这个阿苏火山。那其实在各地好像都听过这样的行程，我在夏威夷有听过这样的行程，在印尼的火山也有听过这样的行程，火山部分的地区都会研发出这种行程，搭直升机去看火山口，这样听起来很酷。然后呢这个小朋友也可以上去坐直升机，然后最主要是我老婆也很想要坐直升机坐看看，听到直升机就觉得很酷。然后就觉得就说好啊好啊，既然有这样机会难得的景点，然后目前呢又还算划算，因为这个熊本这个地方还不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那坦白说，我跟我老婆在讨论，要不是因为小孩，我们出国的首选可能也不会是熊本。对，就是你知道有很多很多大城市啊，观光圣地啊，然后有很多日本超多地方可以去玩的嘛，包含像很知名的什么北海道啊，这个冲绳啊等等的，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去过。那怎么就是就会挑中一个这样熊本的一个小地方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嘛，其实很简单，因为带小朋友出国，你会觉得，因为小朋友一个这个姐姐叫吼妹，吼妹才5岁，那弟弟叫吼弟，吼弟才2岁半，快3岁，所以其实带他们出门没办法走太多行程，因为牵制到这个2岁半的吼弟吼，就是没有办法太多行程，甚至他有可能体力不支的时候，中午过后吃完饭以后还需要回房间睡个午觉，或者是安排他在这个婴儿车上睡个午觉，不然你知道小朋友一旦体力不支，然后就会发脾气会还，然后那导致后面的行程都很难进行，或者甚至说你说下午要去逛街啊，吃个下午茶，这种行程是就绝对不可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明确的这个经验呢？是因为在疫情前、欸、就在疫情发生的那一年，对，那一年，对，发生就已经有听到大陆有一些疫情的状况之下，我们还冲出国。那大概是大家在疫情封关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冲出国。那带着那时候是带着吼妹，吼妹那时候两岁吧，我记得两岁内，还不到两岁，因为两岁以内买机票不用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付了税金，帮他预定了那个婴儿挂篮，挂在那个飞机前面，很像便当盒那样挂在那个墙壁上挂篮，就让他，就我们就带他去韩国一趟。那去韩国的经验是这样，两岁的小孩子，他大概活动力就只有早上起来之后到中午之后就没电了。不要说小孩子充电很快，但出国对大家来讲，对大人而言，体力都不支了，更何况是对小朋友啊。虽然他们也没有做什么活动，但是他们很容易就感到很疲惫。然后所以那时候的经验是这样，每到中午吃完饭之后他就会开始还，对对，你怎么抱也不行，然后坐推车也不行，就是还，然后就知道他累了啦，一定要好好安抚，再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好好去吃个晚餐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这个惨痛的经验，所以我们就后来这次安排这个行程，我就非常的放空跟放松，就觉得他每天能够排一个点两个点就是很这个庆幸的啦。如果能跑完的一个点两个点就真的是很庆幸的，带着两个小朋友。那当然这一次也就是第一次带两个小朋友一起出国，因为 我说真的啊，之前我们为什么会生第二胎是这样，我们生了第一胎啊，其实吼妹相对而言是个，对我而言是个天使小孩，他从小到大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天使啊，就是这个算是好照顾的，算是哦。吼妹有两个大特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第一个是这个，他没有起床气，对，但是这平心而论啊，就哪个小孩没有起床气，都会有一点情绪。但我的意思是说，吼妹的这个起床的状态，他的起床的脾气转换的非常之快，常常我平常要叫他起来上学啊，然后呢要把他挖起床呢，其实可以感受到他有点不太想起来，或者是被打扰到他睡觉。但一旦你把他挖起来，稍微哄个两句，抱个两下，他很快就可以跟你开玩笑。对，我只要逗逗他，烧他痒一下，讲好笑的事情给他听啊。对，这样他就会被逗乐，所以很快他就起床气就过去了。所以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没有起床气的小孩，这点我觉得非常棒哦。啊，第二点呢是他是一个会自己用餐的小孩，他从很小很小就对吃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就是我身边有些朋友啊，就是还都会问我说，到底怎么训练小朋友？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坐在餐桌上乖乖的拿刀叉、拿筷子用餐？对，就是我觉得是天性，就是他天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特别训练。坦白说啦，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并没有真的，并不是那种严格执行，你要坐在餐桌上吃饭，你一定要规矩，你一定要那，因为他们真的很小，一两岁开始，那只是因为可能从小就陪他吃，陪他玩，在餐桌上就很快就丢刀叉，丢汤匙给他们，丢筷子，他很快很小就用筷子，他这个吼妹在这个三岁的时候去幼稚园小班啊，已经会用筷子，也就是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他的这个学习筷，就是小朋友的筷子是有类似弹簧的一个构造，像夹子啊，对，但全班都在用汤匙跟叉子，只有他要带筷子，因为他比较习惯用筷子在吃东西这样子。好，所以他从小对吃就蛮有兴趣，所以坐在餐桌上他就会开始吃，然后也不太挑食，就是有食物来他就吃，然后各种食物他都会尝试这样。所以基于这两点，一个没有起床气，一个这个不挑食，很主动吃东西，会乖乖在餐桌上跟我们吃东西，我就觉得吼妹已经是对我来讲是个天使小孩了。对，就在爸妈眼中他真的是已经很好照顾了，所以这个所以才会有第二胎的计划。后来就生了弟弟之后才发现这个所谓的第二胎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在生完第一胎的时候，爸妈通常会有一种想法是啊，不过就是这样子嘛，我们也驾轻就熟了，生了第一胎也有点经验，就自以为自己是育儿专家了，通常是这样，生了第一胎之后就开始哦，我会包尿布啦，会换奶啦，会泡奶啦，然后呢会换衣服啦，会哄睡啦，然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逗小孩，对，逗小孩开心啊，就是差不多照顾一个小孩，在这个爸爸妈妈的眼中就是两个打一个，我们两个人照顾你，轮流对付你，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就不知道哪里来莫名来的这种自信心，然后就规划生第二胎。那这生第二胎的原因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我跟我老婆都是有兄弟姐妹的，我们都是那种就是各一个兄弟姐妹，我有一个哥哥，我老婆有一个弟弟，所以我们都知道长大之后有体验到有手足的好处啦，有些事情可以一起讨论，有些事情可以一起分担这样子，然后从小到大的生长过程中也可以一起去玩，有玩伴的概念，所以就会觉得如果是独生子或独生女，相对的好像孤单了一些，那就想说爸妈能够留给小朋友的其实一个最棒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有兄弟姐妹在，以后彼此好照应。那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家庭的兄弟姐妹感情可能没有这么和睦啦，对，但我们自己是期望，那至少我们自己的生长过程当中就觉得有兄弟姐妹还不错啦，有事情可以讨论，然后有人这世界上总是有一个照应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我们就想说规划第二胎，然后 就有信心嘛，觉得自己我们两个对付一个小孩已经有点默契，有点习惯了。好，所以呢就再生一胎，结果想不到第二胎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真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对，然后现在所以我现在都会开玩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已经有生一胎小孩，我都会鼓励他生第二胎啊，试试看啊，以为自己很会育儿，很会带小朋友了吗？再生一胎试试看看，完全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完全不是再复制一个，完全不是再走过一次。你说什么从小这个一岁以前这个不用睡觉啊，换奶换尿布啊，八十八尿一天要照吃四到六餐啊，对，那都不是这种痛苦，就是那个痛苦，你想一想都觉得那痛苦就是大人熬过来就算，因为总有一天会过去，然后那个这个 生二胎的这个精神压力来自于这个很多事情被分散，然后你会摆不平，瞧不平这件事情哇更麻烦，瞧不平真的是超级麻烦一件事。比方说这个两个都在哭，要到底处理哪一个？两个在吵架，到底要帮他们主持公道，还是让他们打一架？然后呢，两个都在心情不好，然后最厉害是两个心情不好就影响到连妈妈都心情不好。那身为一个爸爸，你就是我到底要安抚两个小孩，还是要先去安抚你老婆？良心的建议就是安抚你老婆就对了，对，因为没有快乐的妈妈就没有快乐的小孩，所以良心的建议是这样，首要目的就是安抚你的另一半。啊，安抚完你另一半之后，安抚大的啊，因为大的稍微懂事，你要跟他讲道理，不然他会跟你还。人家小的就小的都比较衰一点，坦白说，哦，我自己也是这个老二，就是家里最小的哈。坦白说，现在想一想，小的真比较衰，就是很多事情小的会被晾在旁边或丢在旁边，没办法，因为太小了。然后我们也觉得小的暂时还不懂，在还不懂情况下就让他哭吧，也只能哭了啊。大的还可以安抚，大的还可以讲道理，还可以逗他笑，转移注意力，还有办法讲道理的状况下，一定是先安抚大的，对。然后呢，有时候状况好，安抚好，好大的还会回来照顾小的，所以他会帮你照顾小的，所以差不多排序就这样，安抚好你的另一半，然后呢，这个再这个照顾大的小孩，然后最后才是小的那个小孩，所以小的小孩就让他哭吧，不然怎么办呢？就是对，那我真的说，两个小孩真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我真难想象所谓的三宝爸、三宝妈，我真是万分的佩服，我这辈子不会再想经历生第三个到底是什么状态，因为哇，想起来不，如果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已经是超过二、超过四，那三宝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哦。好，总之呢，就是在基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安排了这次的旅程，然后去这个熊本。那熊本相对是一个比较这个不是观光胜地哈，从大概从踏出机场的第一关就感受到这件事，而来到机场会有点以为来到这个。可能规模比松山机场还要小，我们松山机场也是跟熊本一样，就是国内线跟国际线都掺杂在同一个机场里头啊。熊本大概也是概念，它是这个日本的国内线跟日本的这个国际线都有在熊本这个停，那就是飞起降这样子。好，出了机场第一件事情很简单，每到一个地方出了机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从机场到市区，因为机场绝对不会是盖在市区哈。好，所以怎么从机场到市区？那我们上网就做了功课啊，就是很有名的日本很有名鼎鼎大名的立木金巴士嘛。对，那想象中呢？做给观光客的很简单，就是你就到了之后就会有详细的指引，告诉你观光客要去哪里搭车，然后怎么买车票。好啊，全然不是这样，出了机场完全找不到这个给观光客搭的这个所谓的立木金的巴士。纵使我们已经在网络上先查好要搭立木金，然后大概几点会有一班车，或者是多久之内会有一班车啊，搭到哪里下车这样，但是一出机场，一到机场就发现，哎，我找不到搭车的地方。然后他稍微看一下，他写巴士站，然后原来他就是在巴士站中的其中一个。啊，跟我们以前想象中的观光的概念不一样。我们来到一些比较观光胜地，他独立开来，告诉你这个是这个观光客专用的，就是这个直达巴士啊，或者是对。然后为什么？因为他会规划一些给观光客的，你要放行李啊。通常观光客会有大包小包的行李等等的，对，它不像一般的通勤的巴士。好，那所以我就好不容易找到巴士站，然后再下一关要买票，哇，这个买票要精彩了，他没有售票员。他就是放了两台自动售票机在那，然后一直一个纯日文的看板，搭配一些零星的英文单字，所以这时候就是哇，这个跟想象中不一样。我以为来到机场，国际机场，然后呢出来之后至少会有给观光客看的这个标识，都没有。那边研究了半天，发现其中一台是现金，另外一台是可接受刷卡啊。至于怎么购票啊，摸了一下那个界面才发现，哦，有英文的界面可以按。好，对，就是它的设计就是很符合当地人的使用需求，那观光客的使用需求暂时没有这么被考虑到。那虽然我听说不是说台积电要去熊本这个设厂，所以这边当地有在为台湾人做准备嘛？那暂时是没有感受到这么深刻哈。好，然后呢，然后身边的观光客也不多，也就是说我们下飞机之后，哎，奇怪了，也没有观光客，明明跟我们同班机的也有台湾人，也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对，就只有我们一家人哎。就是我们一家人四个人推着行李，然后在那巴士站找车。对，我就好奇其他人可能是团客吧，因为我后面几天有遇到这个雄狮旅游的旅行团，整团人在路上逛街这样子。对，所以可能其他班机上其他人是团客吧，就只有我们自由行嘛，就超级少见的。好，我真的觉得 很奇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中途买了饮料，已经有其他自由行的客人已经这个搭了第一班车先走了。总之我们这边摸索了一下，然后还甚至用这个还找了当地的这个，就巴士站有一个这个工作人员，还问了他一下说，哎，我们要搭到这个机场快线，那个利木金巴士要搭到市区的话，还有他自己也愣了一下，然后去板子上，就是那个专门在站牌负责导引大家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很专业哦。他戴着白手套指引大家上车，然后指引他们自己这个日本国内的旅客搭不同的巴士排队，对对对。但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居然愣了一下，然后还去找了一下资讯，就是查了一下看板，然后才告诉我说，哦，你要搭的这个 AP1 直达市区的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巴士，在哪三号站牌后这边排队，啊，你站在那边排就可以。也就是说，他自己都不是很熟悉耶，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很少人去搭这个公共巴士？最后那台巴士带四五十个座位，也就不到十个人以内，包含我们一家就占了四个人这样的，就是真的很少人搭耶。所以我想说，哇，真的不是一个观光的这个圣地哈，啊，就是这个一开始就有一点震撼教育，想说，哎呦，这个跟想象中不一样，那接下来就有点刺激了哈。因为我老婆在去之前就警告我说，哎，这个据说这个熊本啊，因为不是一个很过度开发，不是很观光的一个地方，哦，所以甚至它很多餐厅，哦，知名的餐厅，哦，都只有纯日文菜单，哎，连英文都没有提供，就是很传统很传统给日本人自己国内人吃的餐厅很有名这样，只有日文菜单。然后我就想说，哎，这有什么好担心，我们有 Google 翻译啊，对对，还好这一趟旅程通通到位，就是有 Google 翻译跟吃到饱的网路，哦，这真的准备的很重要，就是要有吃到饱的网路跟 Google 翻译。那 Google 翻译在那边还算蛮通顺的哈，然后不管是找路啊，还是这个翻译啊，那尤其是那个相机拍照及时的翻译，哦，这很重要，因为买东西啊，投贩卖机啊，看路标啊，看指示啊，看导览说明啊，然后全部都靠 Google 翻译，那个手机照上去直接做翻译这样子。对，就因为以前坦白说，以前去日本啊，去京都、大阪、去东京，然后呢，我去这个欧洲长线，去新加坡，然后去这个法国、这个希腊等等的哦，杜拜等等的地方哈，啊，其实都靠英文为主。然后呢，我也就是比较我自己是比较一个不是做功课做得很严谨，不会把所有行程都什么时候要去哪里搭车，要搭什么，不会完全查好资料。我都觉得大家都会设计好，我都觉得政府就应该有设计，然后公家单位、观光单位都会有设计，就是指引牌啊，车站里头就是会告诉你要往哪里搭车啊。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方向感相对比较好的人，所以我去这个东京，人家说地下铁很容易迷路，但我都可以在那个下面找到我要出去的出口嘛。对，然后去欧美也没有问题，就是英文对话都还可以通这样子。所以万万没想到在日本，我稍微紧张了一下，就是这是一个真的，你就是完全是一个外来客的感觉，我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我就是外来的人，对，有点难融入的概念哈，所以很奇妙，这趟旅程就开始了。然后呢，这个那我们当然就找到了饭店，然后呢，这个找到饭店也还有一个小故事，这样就是我们到饭店其实大概中午十二点多吧，还一点多，那其实饭店好像是两点还三点才可以 check in 的，所以这个一到柜台呢，我老婆就转头看跟我讲说，这日本人的这个态度怎么有点冷漠，对，这个柜台的态度有点冷漠，甚至有点不太友善的感觉，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先在饭店的露台看看风景，然后现在在旁边等到时间到了之后再来做确认。然后后来我想一想才跟老婆说，就是可能日本人真的觉得就是你让他们很有礼貌，也不想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他们可能真的觉得迟到或甚至是早到，对，早到也是没礼貌的一件事情。有可能他觉得我们太早去询问了，就是他们都还没有准备好房间，告诉你说房间是什么时候才可以来办理，你现在跑来就会有点干扰到我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不然没道理一个饭店的大厅会这种极其的冷漠。那不过他还是有告诉我们说，在等待期间那边有一个行李房，然后我们可以自助的把行李寄在里头，然后就去一个 全部充满保险柜的一个大房间，然后呢把行李放进去，那全部都是给行李的，所以是超级大的房间跟超级大的不是超级大房间，超级大的保险柜。那每一个保险箱，就是每一个那个密码锁的那个柜子哈，都是容纳一个的大型的行李这样子。这个小插曲就是告诉我们，这样日本人就是有他们的这个个性，就是好，你看他表面上好像都这个客客气气的，但实际上他们也有不耐烦，就是他们的压抑在我们感受到了，你知道吗？有点压抑。好，然后呢，这个我想这几天旅程呢，就是反正我们每天要跑一个点嘛。那坦白说，熊本是我不得不佩服这个熊本之所以在我们这边很有名，就是因为熊本熊嘛，大家都看过熊本熊哭嘛猫这样，熊本熊啊，熊本熊真的是包装行销的非常非常到位，也非常非常好。它整个城市的包装就是熊本熊，整个城市无所不用其极的 promote 熊本熊，到哪里都跟熊本熊有关，所有的商店都有卖跟熊本熊有关的东西，然后所有的这个不经意的小细节都会看到熊本熊出没，就是站牌啊、路边的广告啊、电灯啊、座椅啊、这给路人坐座椅啊等等的，通通都会出现熊本熊，就是俨然真的是这个城市的代表。对，所以非常的行销包装非常非常厉害。为什么说行销包装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它的观光没有发展的这么好，但是它的行销包装很强，让人家觉得哦，熊本好像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很知名的人。啊，其实呢，坦白说还好，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就是像比台南还没那么观光，台南已经是一个观光的重要景点哦，比台南还没那么观光，那它能够。熊本能够去玩的点也不多，那著名的就最著名就是那个熊本城。对，我们当初去想说带小朋友出去，有动物园，有火山可以看，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市区内有一个熊本城，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日本的古代的建筑，嘿嘿，带小朋友去城堡玩一玩，这样很酷的概念。好，所以就其实也没有其他的，那再来就是逛街的行程，那它就有一个那种很长的街道，你在日本的那个逛街的那个闹区那种大马路，它是有风屋顶的，上面很挑高，然后有遮雨棚的，所以你在里头逛街是不受天气影响的，所以最热闹的两条大街就在饭店，我们饭店的位置就在正中间，对，往前就是所谓的上通，往后就是所谓的下通，就最有名的两条大马路，上通下通，可以逛街的点就在我们的饭店的正前跟正后，一出饭店就到了。对，好，那所以呢，这个想象中的观光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熊本大家问我说好不好玩，其实相对比较简单啦，就是去一个城市待个几天这样子，然后只是拉比较远，有一天拉比较远去郊区的阿苏火山，特别搭了一个这个阿苏男孩，好，就是他在火山的行程又包装了一台有卡通人物，有一个阿苏，有一个这个阿苏男孩，是一只黑色的小狗狗，黑色小狗包装的成一只一台火车列车，然后在车上就可以还有这个儿童的游戏区哦，然后有充满了很多这个阿苏的这个小黑狗的这个造型可以拍照，然后整趟旅程的规划就是还蛮可爱的，超级可爱的，就是火车头啊，火车外面里面外面包装啊里头的儿童游戏区啊，车上还有设这个小小的这个贩卖餐饮部啊，就去买这个可爱的布丁啊，然后一些周边商品啊，这样子就非常非常适合亲子啊，带小朋友去。对，然后呢就会知道他们的观光的包装非常的厉害，行销非常厉害，但实际上非常的淳朴的一个地方。对，真的相对淳朴，那到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地人其实也很少接触到外国人或者是这个外来观光客的感觉。好，所以呢这好不好玩呢，我觉得因为我回来之后很多同事问我说所以好玩吗，有放松到吗？对，因为我平常上班感觉压力很大这样子，所以大家问我有没有放松到。那今年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农历春节的时候带全家去这个垦丁一趟，在农历春节的时候我们在一家人在垦丁度过，那一趟旅程其实我回来就说其实没有这么放松到，一来是因为我家的这个第一次带我家的这个小狗，我家有一只11岁的发豆 就是年纪有点大了，带他出去走走。那第一次带他坐这么长途的车，然后到垦丁，那再加上他因为年纪大，所以一直时不时会这个偶发性的这个癫痫的发作，就是你年纪大了，可能脑部有些病变，所以偶尔会癫痫发作，所以我们都很紧张，怕他这个过年期间无法就医，然后癫痫发作之后我们无法处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去垦丁哦，因为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去垦丁天气相对比较凉一点，海水也比较冰一点，所以我们没有预期要带小朋友去沙滩玩，那就尴尬了。因为你去垦丁之后不玩水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两个小朋友很需要放电，需要跑跑跑，很需要那个，所以没有什么点可以去。因为白天垦丁大街也没什么好逛街的啊，对。然后你说带两个小孩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个落山风来一线天，这个好像不太适合，因为他很小。所以后来就找了像有一个咖啡厅的草原跑一跑啊，带他们去鹅銮鼻灯塔的草原上跑一跑啊，大部分都在草原上跑一跑，跟放羊一样，让我们跑一跑这样子。好，但那趟旅程其实我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我就必须要一个人开车杀到垦丁，然后车上要照顾这个一个大人，我老婆，然后两个小孩，再加一只狗。对，其实我心理压力蛮大，我觉得要好好照顾这几个，那每个都有状况，怕小孩坐长途，因为小孩我两个小孩也很少坐超过台中这么远的路程，最远可能到台中苗栗台中，比较少让他们坐那么远的路程，所以也很担心他们在车上会不会欢起来，我们也无法照顾。对，那所以那趟旅程的压力也蛮大，但还好像小朋友还算配合，所以才会延伸出后面说要去日本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哦，提到这个才想到，就是搭飞机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极大压力，因为这个虽然姐姐有搭过两次飞机，去了一次韩国，去了一次澎湖，姐姐比较不让我们担心。然后呢，看弟弟是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那这个两岁半的吼弟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天生小耳症，就是我儿子呢，他的右耳朵其实是耳道封闭，就是从外观来看他是没有右边耳朵，只有右边的小小的外面有长一个小小耳朵的状态，但是呢，实际上他里头是没有耳道，就没有洞，没有对外的洞，他听声音好像是蒙在水里头听声音啊。当然我没有去给医生检查过，他是说他有听力的啦，只是因为外部没有一个洞，所以他的声音没有那么好传达进去。那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搭飞机我们就怕他耳朵会受不了，就是这个气压的平衡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大人都会受不了，都觉得耳朵不舒服了，就是有一个那个气压在，所以我们有点担心这个我儿子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准备了大量的零食，一上飞机开始喂食啊。当然这经验也是来自于我女儿第一次去韩国，一上飞机我们就给她吃橘子，所以她就在旅程中一直吃橘子。我刚刚说我女儿是一个对吃很有兴趣的人，所以你给她吃东西她就会很开心一直吃，所以那一趟旅程她在搭飞机就是吃吃喝喝睡睡，吃完以后就直接睡，睡完以后其他就继续吃这样子。那所以儿子在搭飞机的状况我们稍微也担心了一下，然后呢，这个就一开始就一直喂零食哈。那这时候我老婆就会说，这个一上飞机就是在地勤的时候呢，新宇航空的地勤，因为看到我两个小朋友已经在这个登机门那边已经跑来跑去，然后已经在欢说怎么还没有起飞什么时候，但他们已经有点准备要压起来，就是要跟我吵说为什么飞机还不能上去什么什么的。那可能地勤那边有听到，所以就优先跑来跟我讲说，欸，你们可以先安排，你们一家可以先搭接驳车先去登机齁，就是赶快让他们上飞机先坐好，这样子看会不会比较让他们就是心情好一点。所以我们就被安排在第一批搭了这个接驳的巴士到飞机上，然后一上飞机整台飞机还真的只有我们，才一上飞机包包才一放下，这个两位空姐立马就从我后面冲出来，就各发了一个小玩具给我女儿，给我女儿一个绘画本、着色本，然后还一支这个彩虹笔，然后给我这个儿子一个贴纸，就是那种静电贴纸，可以重复撕起来的。哦，这个，那我们一路上真是赞叹这个新宇航空这次这个送给小朋友的赠品哦，是这个静电贴纸，真的是哇，育儿神物啊！因为我儿子拿到那个从飞机起飞之前开始粘贴纸，开始要求说我要开始玩贴纸，然后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啊，那上面就是几台飞机跟那个搬运行李的车跟机场的这个地图，然后他就一直在粘贴齁。那接下来的每天他都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本本在哪里，他一定要手抓那个本本，然后睡到半夜起来的时候也会问我说本本在哪里，对，我只想拿着那个本子睡觉， 对，他无时无刻都要注意他的本子在不在，然后呢非常非常喜欢那个，他就不停的把贴纸拿下来再把它贴回去，所以这真的是超级厉害的、哦、所以我儿子在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就一直在玩贴纸，然后甚至窗外的风景也稍微看一下而已，我们以为他坐靠窗会想要看一下，但可能他看不懂，我就跟他说鸡翅膀怎样在那里，然后外面是天空，对，但他大概也看不懂，然后呢再来就是他就一直玩贴纸，以及靠这个电视上居然有播这个汪汪队立大功，这是小朋友一定会看的这个卡通、哦、那汪汪队立大功真的是太优秀了，星宇航空，所以小朋友就这样被安抚，所以搭飞机的旅程也稍微让我们放心了不少，所以回程再搭飞机我们也相对轻松多了，因为想到他们有的吃有的玩，然后又不会觉得坐飞机太辛苦，那这趟旅程大概坐不到2个小时，大概1个小时50几分钟的飞机就到，其实蛮近的、欸、对，好，然后呢这个去日本呢说有没有放松，我觉得是有、欸、就是这次去熊本的放松程度还蛮高的，可能是真的太久没有出国了，经历过这个疫情的期间，然后疫情完之后看大家都在就是解封出国，然后终于轮到我们的感觉，好，然后呢这个可能终究是国际机场吧，一踏上国际机场，一踏上飞机，一来到一个陌生环境，我真的有一种这个与世隔绝，与原来的世界隔绝的感觉，虽然 LINE 上面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办公室发生的情形，还是会看到同事在处理事情，还是看到公司在运作，但是呢实际上真的自己有觉得自己置身事外的感觉，有在度假的感觉，然后呢陪着小孩，因为行程没有非常紧凑，没有到处接很多点，到处都想跑这样子，陪着小孩就是几个重要的景点我们去走走晃晃，去逛一逛，去看一下日本的神社啊，看一下日本的城堡啊，然后去这个日本的庭院里头喂喂鱼啊等等等的行程，对，然后去逛逛街啊，看看卖卖小东西啊，看看一些日本的杂货啊，对，所以相对的都还蛮过得还蛮惬意的，到处吃吃喝和买零食啊，对，然后因为安抚我儿子小孩，儿子跟女儿最快的方式就是买饮料啊，买糖果，买饮料，买软糖，就是可以安抚他们，所以我老婆都说我有点太疯了，每天都要喂食他们软糖，对，但他们真的是一停下来就要吵架，他们两个年纪太相近了，然后一直打打闹闹，前一秒打打闹闹，下一秒抱在一起，对，好，所以整趟旅程还蛮放松的，我觉得熊本是一个蛮适合就是放空去住几天，然后甚至因为我们住的是这个星野集团的一个饭店小饭店，所以这个品质都还不错，然后呢我跟老婆在那边讨论，我们真的觉得如果是两人世界可以过得很开心，两人世界去那边真的很棒哎、欸，就是那个饭店的像就是不像比东京大，你知道以前去东京还是对去这个京都大阪都觉得我房间超级小，那个连走道都没有的空间，然后就只有副床这样子，然后这次的房间相对比较大，还有榻榻米，就它是铺在榻榻米上面的两个床垫，然后我们是双人房，所以两个单人床，所以他去的之后去之前还有点担心两个单人床然后要睡四个人，然后就是等我们各抱一个小孩睡觉会不会有点太挤，因为你知道日本的单人床真的就是很单人床，不是台湾那种大的单人床，是那种很小的单人床，然后呢要抱一个小孩，然后小孩睡相都很不好，我踢来踢去踹来踹去、欸、但因为旁边是榻榻米，所以我儿子偶尔就是睡一睡滚到榻榻米上好像也还好，对，然后女儿居然出奇的冷静的睡觉，没有整个翻来翻去或滚来滚去，或者是你知道会像时钟一样旋转也没有，对，所以女儿这次真的让我们这个吼妹让我们这次就是觉得真的很棒，她真的长大了5岁了，然后真的很适合带她出国玩，到哪里都还蛮开开心心的，然后也全程愿意自己走路，然后呢吃东西也不会跟你那个抗拒，就是给她吃什么跟她讨论说、啊、我们要吃什么，她就都乖乖都会吃，也没有就是饮食不合的状态，所以吼妹这次表现得非常非常棒，让我们非常的欣慰，只有偶尔会跟这个弟弟抢一下婴儿车，因为有时候他走路也走了一天他也累了嘛，然后弟弟才这个刚在婴儿车上睡起来，我就叫弟弟下来我抱他，然后让那个姐姐上去睡个觉这样子，所以这趟旅程这个只会看到女儿真的长大了，觉得蛮欣慰的，然后中间还发生一件故事，我觉得这会记在我脑海中很久的一件事情吧，就是中间有一度就是因为吼弟整个没有睡饱，然后很想睡午觉，然后那但 那个熊本熊的公开的表演，就是他们安排了下午两点时间，在这个熊本熊的这个百货公司里头有一个熊本熊的这个见面会，然后小朋友可以围一圈坐在熊本熊的舞台旁边，那熊本熊就会跟大家跳舞啊、互动啊，跟小朋友。哦、我们想象中小朋友看到熊本熊可能会很开心，没有，一开始小朋友就被吓到。对，熊本熊下来，因为我两个小孩在这个早上去了熊本城，我就给他们买了玩具的这个武士刀，是那种泡棉的，不啾不啾，然后。就整个是布做的假的武士刀，他们玩得很开心，就拿了小小的一把刀，很可爱这样子。那熊本熊看到之后就觉得，哎，这两个小孩好像很可爱，跑来就是要跟他们互动，说，哎，武士刀可以借我玩吗？就他们两个看到熊本熊庞然大物靠近，他们两个就吓疯了，我儿子就大哭，那开始情绪就不好。那女儿后来看到熊本熊在跳舞还很滑稽，女儿就心情就变好，也没有这么抗拒，只要不要靠近我就好了。对，女儿的概念就是你不要靠近我就好了，但你跳舞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就跟他玩。那儿子就不行，一直在闹脾气，就是他不想看了，他想哭，想回房间睡觉。最后我就逼不得已只好把儿子抱走。那 我把儿子抱走之后，妈妈也抱着姐姐也跟着出来，她可能想说就要一起走，就换姐姐有点不开心，因为姐姐原本看熊本熊看到一半被抱出来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儿子就一直还，因为可能想睡觉吧，我们就说好，我们抱你回房间去睡觉，那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哭闹，不要一直尖叫，不要在大马路上还。那这边换到一个极点，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再这样继续换下去，爸爸就不跟你讲话，也不会抱你哦。你要继续站在，你要先站在路口，等你冷静，我才会理你。那我就先走开，然后就换妈妈去安抚他。那就妈妈去安抚他之后，也爆炸了，可能我老婆也累了，就是安抚我安抚没用，就是我必须把自己先抽离，我先去冷静一下。我刚刚想说，你这样子爸爸不能抱你，你在路边冷静一下，然后就妈妈就会过去照顾的啊。妈妈过去之后不到三十秒就听到妈妈破口大骂，就是说你再这样子我也不理你了，所以妈妈也走掉，就变成两个大人都往前走，只剩下这个吼弟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了，站在路边然后继续哭。这时候倒是吼妹立马从她的婴儿车上跳下来，对，吼妹跳下来，然后因为我们有点威胁吼弟说你要一个人在这边了，我们都要走了，我们要带姐姐走了，就是吼妹跳下来往回冲过去抱住弟弟说不要把弟弟丢下来，我要弟弟，我要弟弟，我要把弟弟带回去，你们不要把弟弟丢在这里。对，那让人觉得哇，这姐姐真的有在照顾弟弟，这姐姐真的蛮懂事的，就是对。那当下，当然姐姐可能无法理解，就是爸妈有时候情绪上也不是真的说要把他丢掉，他只是要让吼弟，我们只是可能想要让他有点紧张，让他有点意识到他不能只哭，然后不讲道理不听话。好，那我们大人惯用的招数，以及我们也没有其他方法了，因为大人也旅程中大人也都累了。然后但看到这样子，我就只好回去。再重新安抚一下这两姐弟，把他们带回房间，然后其实他们就是累，带回房间没多久他们就睡午觉，睡起来也就好了啦。对，那我老婆其实也没事，老婆也就是一时情绪上需要喘口气，所以先离开，就是往前走几步，但其实把小孩带过去也没真的生气。好，那这个过程我只是要说，吼妹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姐姐的照顾弟弟的样子，然后真的觉得她长大了，很欣慰啦。好，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插曲，但是也是在这旅程中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停的看到小朋友长大了，然后其实吼弟也相对不是一个难带的小孩，我只能说他真的是因为才两岁而已，很多事还不能控制，还不能那么理解，但是吼弟相对是一个比较这个你跟他。他虽然有情绪，但你叫他做什么他还是会做的小孩，所以蛮配合蛮乖的，就是他虽然在欢在哭在闹，但是你跟他说现在把鞋子穿好，我们要出门了，时间到，我们必须要去赶车子了，他就一边哭哭啼啼的一边开始穿鞋子，然后乖乖的站在门口，但他还是会哭，还是会有心情不好这样。相较来小已经觉得这两个小孩已经真的很棒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看小朋友真的长大了，然后我们也很欣慰，就是觉得吼妹越来越可以带出去玩了，然后希望弟弟越来越大也可以跟上姐姐，然后他们两个又互相照顾，弟弟拿了这个吼弟拿了这个软糖也会分，就是想要分姐姐跟姐姐一起吃，然后会规定一人拿一个，就是小朋友的 自己的游戏规则。然后呢，这个姐姐时不时就会照顾弟弟，包含这个我们去这个像一兰拉面啊，他的一兰拉面我们在那边吃，是一个在地下室，一个很陡的地下室，要走一个很陡的楼梯下去。那吃完一兰拉面，我还在结账，然后老婆还在拿行李，就看到这个姐姐牵着弟弟在爬楼梯，就是会扶着弟弟，就是你会发现姐姐是会有意识去照顾弟弟的。所以这一趟旅程就会看到他们这样打打闹闹，然后当然有时候会吵架，烦抢玩具啊，抢贴纸啊，然后有时候小朋友就是误会来误会去，就是他就是弟弟会以为姐姐拿了他的贴纸，啊，其实姐姐拿的是自己的贴纸，啊，就吵起来这种，或者是两个人吵着喝饮料，谁先喝，对，谁先喝也要吵架啊，明明就一人一罐，有什么要吵架？好，对，但就是会觉得跟小朋友出去玩是另外一种体验啦，就觉得很可爱，看着他们，就是那旅行的意义已经不太一样了。以前是想出去看看世界，看看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那现在呢，出去呢，这除了自己看世界，又会透过小朋友的眼中来看世界，所以小朋友会发问一些问题啊，然后说这是什么啊，然后再解释给他听。对，然后比方说这个这次熊本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的，是因为这个它的电车不像台湾的地下铁，或者是很多这个国际的都市的那种地下铁的铁路是那种就在地下铁是完不见天日的，就是对各站到各站你就是也不知道哪里到哪里，它所有的轨道就是路上那种轻轨的概念，然后是那种很复古的电车，就像旧金山我们看到那种上面还有电缆的那种电车，对，那种复古的电车车厢啊，那蛮值得搭，而且它会有现代化的低底盘的新进的车厢，然后偶尔会开来那种很复古很怀旧的车厢，每一台车来都长不一样，所以每一台车都相对看起来很可爱，对，就很值得拍照，然后小朋友坐电车也很开心，因为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啊。那对大人而言，我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文化，其实我出国最想要的就是跟当地人一起生活，所以像之前我去法国就住在表姐家，然后去这个希腊就会想要走欧美的行程，不想要走观光客行程，就是我想看一下外国人都去哪里，外国人在这可能观光客就是去闹区逛街，啊，外国人就会是去海边租个这个躺椅，租个这个度假，我们就想去体验看看，我们就很想体验当地人生活是什么样貌。那其实我每次出去玩或出国啊，都会看着那些就路边飞过的房子，然后车在开，巴士在开，然后你就看着那些房子，然后仔细观察他们的家，观察他们的车子，然后观察他们的生活形态，就会一直在脑中幻想不同的也许有一天平行时空的状态下，也许那种生活是我能够接受的嘛，我就很难想象我在这样的日本的乡下的田边生活，然后看起来田很辽阔，看起来没有路灯，你知道，到晚上看起来一片黑的地方，看起来他们要买个东西好像都要去很遥远的地方，但看起来那边的这个风光又非常的漂亮，就是田很漂亮，山很漂亮，远方的火山看起来也很可爱，然后就是觉得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很好，对，然后道路非常非常干净，但有些东西又会想说啊，我如果是我好像很难接受这么不方便呢，要找一个便利商店找好久。对哦，还我想到一件事情，找一个什么找好久？我们不是去阿苏火山的动物园嘛？然后那很幽默，因为出了这个下了这个阿苏南海火车哈，就是算高铁吧，快速火车。然后下了火车，火车站出来之后就有这个。这接驳车或者是就公车啦，公车或计程车。那我们因为就推了婴儿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直接搭计程车好了，因为短短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开车啦，开车大概6到8分钟路程就可以到动物园了，所以就找了一台计程车，我们就上车，对，然后去。就很顺利嘛，然后出来之后就觉得不妙了，因为我出来之后再到原来下车的那个计程车站，然后就傻眼，因为我刚讲了，这是一个还没有给观光客的行程，就是都是当地人，所以他上面写说你要招，就是你需要叫计程车的时候，就是打日本的手机，我们观光客根本就没有日本手机，我要用什么东西来拨打电话？然后我们就去看了那个巴士站牌，发现哇，这巴士站牌你不确定车到底会不会来，就是它真的是一个乡下郊区，对，就是你看完之后想说，这个意思是说它会有车，但是它好像是每多久会一班，但也不确定今天这个就是最后一班到什么时候，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好吧，就是根据之前朋友的经验，只好走回去，就一路从 动物园。那时候去完动物园很累的，就是我女儿已经在推车上睡着，所以我老婆就推着女儿走，然后我就被迫要抱着我儿子，儿子也十几公斤，抱一整路，走了15分钟到20分钟的路程哦，哇，超级辛苦的。然后太阳那时候4点多，太阳是那种刚好你知道最晒的那种西晒的太阳，哦，好热。对，抱着儿子好不容易走回火车站，这是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是我带到计程车站，发现啊，叫计程车要用日本手机，我们拿来的日本手机没有其他方式，然后也没有其他游客，整个停车场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然后就看了其他里头有停车场开出来的车，就是日本当地人的家庭嘛，开着车要回家。我说哇，我们还真是少数唯一的观光客的。对，不过那动物园很推荐，动物园除了有直升机啊，还有很特别的是可以有喂熊的行程。就是我们在那个规划是我们站在很多这个熊的养殖 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站在类似天桥上面，然后天桥上面呢就是有这个小摊贩，就是动物园设的摊，然后就卖你一袋一袋的苹果，一袋一袋的橘子。对，然后一袋好像是多少，100日元哦，还是200日元？我有点忘记了。对，你100日元还是200日元？对，然后300日元，好，好，然后呢，就一袋一袋的苹果，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对着下面的熊丢那个橘子跟丢苹果块这样，然后儿子就丢得很开心，狂丢。对，殊不知那要钱的，这样狂丢，但是很可爱，因为有一些比较勤奋的熊会站起来跟你挥手，就是我要吃我要吃，丢给我。那有一些比较懒散的熊会趴在地上，趴在那边，但是你这个苹果丢在他旁边，他也还会挪动身子去用手把它抓过来吃，或者是 我女儿不小心会丢到他头，他被 K 到头一下还会拿过来吃啊。但是不鼓励大家 K 头，小朋友无法控制，也没有，他也没有真的，也不是真的很恶意说我要丢他头我要丢他头，还没有到那么皮的状态啦，纯粹是因为抓不准。但是你把它丢下去，熊会在下面就是跟你要水果吃哦，真的蛮可爱，可以喂到很多很多的熊，然后当然 还可以跟那个刚出生几个月大的熊拍照。不过我们太晚去，我们没有抢到那个拍照的票，那一大早就要进去就要抢票。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直升机的行程比较难得，所以我们今天去冲去直升机那边，殊不知当地人都没什么搭直升机。对，直升机的行程可能因为昂贵吧，一个人一张票可能我记得好像就是要2800上下、哦、那小朋友也大概是2000出头，大人快3000块。对，然后这个直升机最后呢是我老婆跟我女儿上去，因为她一台直升机扣掉驾驶只剩三个位置，你就想只有四人坐嘛，所以扣掉那个飞行员只剩前面一个跟后面两个位置，所以呢总共一台飞机只能搭三个人，然后我们家有四个人，对，我两大两小，所以这是一个尴尬，要分两台飞机呢还是要谁要在下面？对，不太可能丢我老，丢我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在下面嘛。第二个是因为我儿子未满3岁，他上面规定是满3岁才可以飞上去，所以我基于安全的理由，就是他不让他飞。对，那我就赶快跟我老婆说，那你们去吧。对，就是，对呀、啊，虽然有点这个，你知道，有点可惜，我都来了，但是没有机会坐到直升机，对，有点可惜哈。但就会觉得啊，但我老婆很期待这个旅程嘛，我女儿也蛮期待坐直升机的。对，原本以为我女儿会很害怕，就是直升机啊或什么的，但她整个蹦蹦跳跳很雀跃，她要去搭直升机。那这趟旅程，女儿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蹦蹦跳跳，包含在这个动物园里头。这个之前有说过，女儿有点这个选择性障碍，所以她跟这个陌生人的交往，跟陌生人的这个接触会有点害怕。陌生人要靠近她，会跟她讲话，她是会害怕的。但我女儿在这个去这边有一个天竺鼠的小房间，对，这里头养了很多天竺鼠，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就是你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他会放一块布，然后把很大只很大只的天竺鼠放在你腿上，那你可以摸它，放在腿上啊，可以跟它玩啊，这样子。我女朋友居然说好，哎、欸，就是立马就说好，因为我们原本会想说，哎、欸，你要不要跟要不要抱老鼠在腿上？她可能会说不要不要，会害怕。居然立马就说好，而且那个日本的员工拿了那个毛巾要铺在我女儿腿上，她也不抗拒，就是她很少让陌生人那么靠近她，还在她身上放东西。对，所以他居然是蹦蹦跳跳很雀跃的进行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好玩，他很开心看到天竺鼠在他腿上，然后弟弟也很开心在旁边看到姐姐玩天竺鼠，然后两个人面画面非常非常可爱。对，然后还有女儿蹦蹦跳跳的去坐直升机，要从直升机上面蹦蹦跳跳的跳下来， 都觉得天哪，他真的长大，然后又觉得哦，他真的很喜欢玩这些东西。就做爸妈，你就觉得很欣慰啦，对啊。那虽然我自己觉得很可惜，我跟我儿子没办法飞上去，但我老婆还在那边纠结，觉得啊怎么办？你们这样没有得做，我就赶快跟他讲说，哎呦呦，我以前坐过直升机啦。对，我其实我小时候坐直升机，我也忘记，我只记得我有坐过直升机，但那个体验已经没那么深刻了。那但没办法，让老婆没有愧疚感比较重要。就是你赶快上去，我有坐过，儿子也不能飞，你们两个去玩吧，我在下面等你们这样。然后我就陪儿子在下面跟小狗玩，那农场里头有只小狗这样。好啊，说到这个，我又想到那个，就我女朋友，我不是女朋友，我一直这样讲错。我女儿在什么时候崩溃？我女儿在这个从日本要飞回台湾的时候，在当地的国际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崩溃。哇，他们安检之严格啊，就是这是我去过东京，去过京阪哈，然后甚至去过你知道法国、希腊这种很有恐攻新闻，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安检都相对严格的地方。这次日本是真让我觉得超级严格的，我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要脱掉，然后呢，这个过了那个电检门，就是会侦测你身上有没有金属物，你必须站在那边，两只手张开，然后他摸遍你全身呢。就是一个女生海关，女的海关戴着白手套，然后她有问我，就是她必须要检查，我说哦好，然后她就摸遍全身呢，就是从脖子，从头发，从脖子，然后真的是搜身那种概念的，就是大腿内侧她也拍，就是全身拍过一次，确认你没有夹带任何东西。我想说哇塞，那时候因为没什么人搭机，就我们一家四口过去，然后有需要这么严格，就是有点吓到我，因为安检门也过了，没有任何的声，而且是过了安检门也没有任何的声响，没有并没有金属警报响起哦，他还是要检查，而且他是个别检查，对，意思就是说我儿子女儿都要个别，对，然后后来是我老婆抱的我抱的我儿子过去，然后呢摸完我全身之后摸我儿子，我抱着我儿子。就是架住他的两个腋下，把他很像那个狮子王举在空中，然后他开始摸。我说这么小的儿子才两岁半，我这样架起来一看就知道他身上没有东西，他衣服又那么轻薄，全部还要摸一遍。就到我女儿的时候，他就崩溃，因为我女儿必须要一个人五岁站在那边给他摸，然后他就大崩溃。后来他才女海关还是有心软，就是示意妈妈可以过去抱着他。对，但是我女儿已经被吓疯了，就是一个陌生人一直摸他身体，然后。对，然后所以那个过完海关之后，我就拼命，我们两个要拼命的安抚我女儿，就是这个这只是因为要检查，每个机场都会有这种严格的规定，然后在机场我们不能不遵守，在机场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定，不然我们就不能搭飞机等等的。对，那是我女儿在整趟旅程最崩溃的一段时间，就是对我差点觉得我可能会 hold 不住，就是她可能要崩溃一两个小时，就是对她而言是非常非常震撼跟侵犯到她的事情。好，这个题外话非常的对，我意想不到啦，在最后的旅程的最后有一个这么惊吓。那倒是过了海关之后来到了小机场，哎，真的没什么可以逛，虽然它是国际机场，就一个小小的免税店啊，那还好有一些饼干糖果，然后那个免税店的小姐就是女这个店员就是看到两个小朋友，还主动拿出了 Bokki 棒给他们，哦，他们就拿到 Bokki 棒就开始吃，然后就开心多了，就还好，就一切就这样过去。然后后来搭飞机也相对顺利，星宇航空真的是蛮厉害的。对，一上飞机之后又得到了小玩具，然后这次就交换了。我想说，哇，这空姐是有注记，是去的时候拿什么，回来的时候不会拿到同样的。他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交换，所以每个人这次回来，变我女儿得到贴纸本，我儿子拿到了绘画本。对，很棒的安排吧，就是他们两个就很公平，回来一人都有一本，都不会吵架，这是赞叹。然后两个回程的路上就把汪汪队的电影版也看完了，然后虽然没有吃儿童餐，儿童餐都是爸妈在吃啦，因为他们可能胃口不是很好。好，但就觉得哇，这趟旅程其实算是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件事情，然后也相对开心啦。虽然回来就是要面对这个信用卡账单跟这个经济压力，对，但是呢，就觉得还不错，有这样的回忆。然后现在看的照片都觉得小朋友那个开心的笑容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然后老婆感觉也很开心，去了一趟日本。然后虽然这次没有就是所谓的下午茶行程，或者是这个逛街买衣服的行程，对对，但我还是。 是为了弥补老婆，每天晚上都买蛋糕回饭店吃，这样买个甜点回去饭店吃，算是也是开心啦。好，那所以这次，好，我们这次还有两个意外的惊喜，是发现这个两个小孩很喜欢吃一兰拉面，对，然后很喜欢吃烧肉，对，这是我们在台湾都不会给他们吃。一来是因为一兰拉面就是对我们而言，拉面可能是太过重口味，不太要让小朋友去。因为还小嘛，不会吃那么重口味。那另外一个是烧肉，我也觉得一来很重口味，二来怕烧肉没有烤熟，对他们有卫生问题，然后再来是怕他们去烧肉店会被烫到或什么的。那这次意外的就是一兰拉面跟烧肉成为小朋友的最爱的两个餐厅，然后回来还是赞不绝口。好，所以可能改天就会带他们去吃台湾的一兰拉面吧，安慰他们。因为女儿今天一直讲说女儿下周要带她去打针，你知道5岁要去打预防针，她已经有意识，现在听到打针很抗拒，所以已经不像小时候抱着然后傻里糊里糊涂的被打两针哭一哭出来就没事，现在要怎么安抚她进去诊间，还要打两针，然后还要抓得住他，对，现在力气很大，然后还要打完针之后还要做这个心理面积的消除，还要带他去进行快乐的活动，或者是让他得到一些平复，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好，今天这个你不要对号入座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这两个礼拜过的事情啊，就是这两个礼拜其实出国前也忙了一个礼拜，因为要出国前很多公司要处理，然后最麻烦的就是要打包行李，要我们一直在考量要带什么衣服，然后要帮小朋友准备什么，几乎是快要搬家了，我们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想准备好，很怕小朋友去那边水土不服不适应这样子，对吧？不过还好这一趟旅程非常的顺利，然后也非常的开心，留下很好的回忆，然后呢至少得到结论就是我们还会很愿意带他们出国，因为他们两姐弟让我们觉得真的长大了，然后很开心。好，下次可能看再去哪里玩吧。好啦，你不要对号入座，谢谢你的收听，拜拜。